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邀来了，就是大家很久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听到他，但听说本人公务出门的时候都还会听到我说，哎，你怎么都没来上蘑菇食堂？所以我们邀来培瑜。
Hello， 大家好，我是培瑜，我回来蘑菇食堂了。
其实那时候我们开始在看 Moving 的时候，培瑜就跑来问我说，哎，最近有什么韩剧好看的？那 Moving 看完7集吧，我马上就跟培瑜说，来来来，亲子专家来Moving 很适合你入场。
没有，我那时候想说，我看一到这剧名，我想说最好是啦。
你一定觉得我唬你对不对？
对，但是我一定要相信你，我一定要真实的打开，而且不能看剧评。哦，看到第一集就真的耶，我觉得你讲的是对的。
它是不是亲子电视剧？
而且它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是亲子电视剧。
对呀、啊，它其实
真的，
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啊，可能抱持的可能以为会看到漫威啊，或者是 X 战警这样子的一个宇宙来的，就没有想到我们的江潮大人，我们编剧大人，其实从头到尾把它写成了一个亲子电视剧。
我是这样想啦，那个王喵，
我自己也觉得啊，他其实就是还是在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木槿一人虽然主题听起来很威啊，大家有超能力，可是其实确实你从第一集到20集，我觉得编剧或者是导演其实就扣着一个，其实他们就还是人，然后有
正常人，
所以他们会有七情六欲，他们会有很多情感的纠葛，就是大家也一样会有很多苦恼。我觉得这部剧算是20集算是把这个部分交代得很清楚。
对，因为他们确实就有说他们在成，就是在他们在超能力之前，就是是他们其实是一个人，要先成为一个人才有他们，才有他们有他们的超能力，所以他们很着重的认为，而且他们觉得说，如果就是编剧会觉得说，如果我只是单纯的描述他有超能力，就是有异能的话，其实那是很平面的，所以要先把他这个人的这个性格，然后个性故事刻画的好，那大家才对于他的超能力有感觉。
对，所以我这里面最有感觉就是一秒变粉丝的炸鸡店老板。
你大概在哪个时候就是成为 fall in love？
他在看那个武侠小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为什么要一直关在那边看武侠小说？
你看武他看武侠小说，你会觉得他是20岁的小男生吗？
你答对了，真的，而且他那个好好的把书一摞一摞收起来，然后整整齐齐的送去租书店，然后再租书回来那个样子，然后你看他在看那些小说的时候，是对那些书很尊敬的，然后再加上他后来对那个咖啡小姐的态度，就觉得天哪，这个男人就是值得托付一辈子。完了，说好的家庭剧怎么变成
才不到几分钟就开始陷入花痴的状态？
可是大家如果去看他，应该也对他在这个剧里面表现非常印象深刻。
一定的、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不熟韩剧或者是韩国电影的人，应该都可能第一次或第二次看他，因为之前他就是那个炸鸡店老板，就那一部
机不可失，
对，机不可失这一部电影认识他嘛。那可能他，但是他就是他是非常有名的就是电影演员，就是大家都很对他很不熟悉，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他就是一个炸鸡店老板，然后还会就是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就是很爱他女儿这样子而已。但是真的写到他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就炸开来了。
而且我真的，因为我必须说实话，一般人比较容易被金斗之吸引，可是我看完这个炸鸡店老板的故事那一 part 之后，我根本就觉得这整套剧是为他量身定做。我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吗？
请问
漫画里面他本来就是炸鸡店老板吗？
好像是，虽然我们没有看漫画。
哦、oh, OK， 那只是导演刻意去找了这个人来演是这样吗？因为怎么会跟机不可失的那个
我们这个他好像没有特别去讲、可是我觉得我是觉得应该是就只是刚好恰好了。
哦，好，
因为他下一部戏还是卖炸鸡。
真的假的？真的吗？
对，他下一部也是韩剧。
你已经预告了吗？
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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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叫炸鸡块。
好哦，总之哎呦怎么会这样，总之这个人的故事，就是这个炸鸡店爸爸的故事，真的让我觉得里面一定承载了很多那个编剧，就是原本的漫画家对自己小孩的感情，所以我后来有去查了一下，他好像也刚生小孩没有多久。
哎，没有没有，
是导演，
是导演，
是导演，对
对
对。
但是那个就是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就是编剧江草他自己就是也有儿子也有女儿，我觉得他确实把那些情感，就是家庭的情感，都放在这部剧里面了。
对，讲这些就是要呼应刚王喵说，就是他要先当一个人，那人跟家庭是有关联的，然后人的一切都是从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开始，这件事情才让我想到说，这整个剧真的是满满的家庭剧，但是不是传统那种婆妈家庭剧。
我是觉得他们把就是亲子的关系用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去定义，然后我自己会觉得看到后面我还蛮有感，而且你看到最后一集，我觉得有人说它可能是一个反战争的电视剧，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觉得江草希望从这部电视剧去给大家一个观念或是一个想法，是说真正受苦受难的人其实不应该是被这些国家利益的人操控，然后真正的坏人其实是属于那些拿着就是别人家小孩不用死不用钱这样子的那些上位者。我觉得我自己看到最后的时候，包含哦，对，我们会爆雷哦这一集，所以各位就是不要又来跟我们说你们怎么可以爆雷，
没关系，我们在标题上面写爆雷这样就好了。对，
好，因为我要开始讲爆雷，因为我觉得他最后是让南北韩他的 ending， 我觉得收的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人骂，可是我自己会很有创意，是 他的 ending 是大家各自回去处理自己上面的老板。我觉得这点还不错啊，
我觉得处理的超好，而且很果断，他也不要告诉你他怎么杀了他，他怎么做掉老板，总之老板就是要被做到，我觉得就到那边就很赞耶，超赞，我很喜欢啦。
而且北韩的那边的那个会飞的人，他为什么会去处理掉他的老板，是因为我觉得也很有趣，他就一直问他说，你拿到这些小孩子的档案你要干什么，然后发现其实他也是要去处理掉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出自于又是一种亲情，因为包含那些北韩的人异人者，他们为了因为北韩在把这些异人者激发出来让他们觉醒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残忍的，大家真的只是为了存活下来，甚至其实像炸鸡店老板他其实也是为了活下来他才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算是从头到尾都有一直在呼应这件事情，而且一直在告诉我们这部戏之所以可以在这个时间点那么的轰轰动动，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 timing 因为我觉得今年可能真的没有这么多好看的韩剧，然后它刚好在一个大家已经我看到好多人都跟我一样都说我有韩剧厌食症的时候，突然有一部就是还蛮精彩的，然后男的帅女的美小孩又可爱
小孩好可爱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我发现大家就是陷入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还蛮欣赏这一次迪士尼的策略，是以前我们虽然一直在念啊，可是我觉得他这一次这样分周分周放啊，其实有让那个热度有没有，我觉得有
对对对，
有真的就是到最后 有
延续起来，
有延续起来，然后有那种爆发感，然后如果说他可能一次放出来的时候大家有可能就是会就那种
一下就是讨论完了就没有，
对，就没有那种慢火慢慢炖的感觉，我觉得这次大家就有被炖到
有你知道我多么期待礼拜三晚上下班回到家
没错，礼拜三的时候我都不加班就一定会好好的就是赶快买完饭然后就赶快回家然后赶快点开，因为
我记得他蛮晚才播对不对，
没有
没
有，
他其实下午四点就更新
什么，
所以四点以后都不可以滑社群你知道吗
要不然你就会被爆雷，我因为
我
怕
打开，
对，但是我怕被爆雷所以我就赶快回家赶快看，
真的我很喜欢他这一次慢慢上，然后礼拜三然后哇可以一次看真的超开心的，
对，因为其实说实在话你其实现在要一口气看完二十集很痛苦
很痛苦很累，
所以你其实一个礼拜看个两集三集真的是刚刚好。好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各自喜欢的剧情的部分好了，像刚刚培瑜有讲到炸鸡店啊，我觉得确实从头到尾看下来你会觉得炸鸡店的那一家人的故事其实是写得很完整的，因为包含他还收留了北韩版的九龙谱，
对，
这样讲我觉得超可爱的，
但确实是啦，是，但他不会迷路，
而且他还有安排，就是那个喜秀啊，就是明明他自己也很急，然后去撞到那个大块头的时候，
啊，
他还是去摸他的头，就突然觉得，哎，画风一转又好可爱哦。
对，而且我觉得导演给这个家庭的镜头都特别好看
我觉得就是 就是很心就心暖，就会觉得说就是不论是妈妈就是九龙浦的老婆或者是喜秀，他们都给人就是很温暖的感觉，我觉得他真的存在一种抚慰的感觉。
可是明明他们是里面最身体最硬的，就是那个打不死的他们，然后
他们心里是最暖的，
对，真的。所以你看我爱上他是不是应该的，
是是是
然后我也爱上那个小女生，怎么会这么可爱这么漂亮啊，
还是 我很喜欢的一个女演员，
她应该感觉是没有整过型的耶。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自己为什么突然打胸脯保证
你是他的经纪人吗？
但我看他从最早的出道的戏我就开始看啊，他真的是我觉得他的表现真的还不错。
而且我觉得她也不是那种不论是她或者她妈妈都不是那种传统需要被保护的女生，其实她一开始都是她挺身出来。对啊，我觉得就是她对那个就是她那个金凤熙也是，就是金凤熙就是很可爱啊，胖胖可爱的，然后也是她先保护她然后照顾她很多事情。
对，所以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故事。然后我其实 有一段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他又骑摩托车回去载他迷路那一段。我一定要讲，我看那一段我真的超有感，而且我眼泪都快流下来，是因为我之前前一阵子才去韩国，然后我以前都觉得韩国那个路拍的上上下下应该就是故意去找一些
阿妞
去了韩国才发现哎，怎么动不动往这里走就上上去，哎又下来，哎
他们的丘陵地超多，
所以韩国女生会这么瘦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一直爬坡
而且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应该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他们不论这样爬坡他们还穿高跟鞋，
是
我都觉得超佩服。
我这一次去就是我都没有特别去逛那种要逛的地方，然后中间要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高跟鞋然后玩妆漂亮的衣服，然后这样叮叮叮叮叮，好，这不是重点，然后重点是因为我很会迷路。所以我看到他在迷路的那个样子啊，我完全可以理解说啊，我远远看去就是那个十字架，怎么一个转弯诶十字架跑去那里， 你们记得吗？他一直在找那个教堂，然后我就觉得本来教堂应该是一个充满希望感，然后你觉得你找到他就不会迷路了，好像人生也有方向了，然后要回去那个旅馆也有方向，可是却一直迷路，然后他却回头来救他的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骑着那个小摩托车就还有那种大小的落差，然后那个坚强跟柔软的落差，真的就我觉得导演跟编剧在这个部分塑造那个角色真的很厉害。
而且我会看到就是天哪，江潮年纪也不小了，就是他也是一个大叔然后这部剧本其实他算是十几二十年前 的作品，
原著
漫画，
对吧？
原著也是他。我想说天哪，这位阿啾西这位大叔也太会写爱情剧了，
他那浪漫的部分真的
让我好讶异哦，
真的。
我想说难怪他是武侠小说的忠实爱好者，就是他把那一种我们小时候看那种金庸或是那一种的那种里面的那些主角们，就是虽然很正义感或是怎么样，可是其实对爱情也是很有天分的。
对啊，那你有我还其中很喜欢其中一幕都集中在那个女生，就是他有一幕是打开冰箱然后满满的肉片，那一幕就是他在等他回来吃烧烤，他是不是
说
每个礼拜，
老婆那个，
他是每个礼拜会买一次烧烤，还是每个月？
每个月，
好像是每个月。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他们要准备怀孕的时间嘛，我记得。然后有一幕是他打开冰箱，然后满满的肉片，其实就是暗示他先生可能几个月没有回来家里的这个状况。然后，但是你却可以看得出，像这样小小的地方，那个阿加西真的很会写爱情故事，就是
很强啊。然后导演这次也要夸奖他，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把整片的氛围感，他的团队把整个氛围感真的拉得很好。就有时候那个。有时候其实很多，我觉得他们有很多戏份都不是真的有很多的台词或是怎么样，可是他可以让你进去到那个整个戏，跟他们很有同理心，很有共感。然后当然台词也写得很好，我觉得超多名台词的啊，什么同理心才是最好的超能力啊，
哦对
然后或者是最后一集韩孝周演的那个妈妈，她最后李美贤她不是说我为了我的孩子我随时都可以变成怪物，然后我心想说哇，就是
我听到那一句我就整个起鸡皮疙瘩，就完全有 get 到我。
你觉得哪一句从同理心就是超能力，
为了我的孩子我随时可以变成怪物，
我觉得我在看这一句的时候我心想说哇，身为爸妈应该都超有感，
很有感啊，就是你会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要为你的小孩挺身而出的时候，或者是为了保护你的小孩，你真的好像什么事都做出来的那种怪物，只是可能大家以前都觉得怪物是不好的不正常的，可是我觉得他在这里转换了大家对怪物的那个见解，其实我觉得也呼应了这个剧在谈说其实他们也都是正常人，请大家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这样。我就觉得那个首尾的呼应真的很厉害，所以不要再说这个剧不好看了，我真的觉得超好看
我觉得它有点就是它也有意义，然后但是它某种程度你也可以很通俗，就是、
哦、可以可以可以，
你也可以很通俗的去看、因为讲到通俗我们就要讲它金斗指嘛就是
哎呦一整个帅好不好，飞来飞去就是帅、
对啊，帅都
从头到尾帅的就是他了吧我觉得他怎么可以帅成这个样子，而且其实我不是一个很能够 get 到郑浩英成帅的人，我又开始危险发言，但我真的要说他在北韩的那一趴真的
好帅，
真的到底为什么感觉他
我觉得他
必其身功力于一役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导演跟摄影师这次真的都很厉害，整个剧组真的很厉害，
可是我觉得我记得那个江豪他自己也在说，就是 casting 排出来的时候就赵寅，他就说我一定要拿下赵寅成、
真的吗？
对，江豪编剧说他一定要拿下赵寅、
然后他就跟赵寅就跟赵寅成见面，然后吃饭就聊这样子，然后那个他们还在研究说那我要怎么飞比较帅然后听说就是那一顿饭局就有敲下来，就赵寅成就答应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不论照，我觉得他自己也就是江潮他自己本人也觉得说，就是我一定要把他写得很帅，然后电就是让他整个就氛围很棒，因为他自己也会说，因为我画的人都不帅，所以他终于可以在台上说哇他好帅，
我这个人好帅。你刚刚说的也是危险发言，我就算第一部韩剧没关系，
对，
是爱情，
没错，
是赵寅成，对不对？可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觉得他在里面很帅，我在里面真的是被女主角吸引的我真的是到那个第十集就是最后那三集打开北韩那一幕哇原来他是帅的耶
你比我更坏、你比我更坏，我本来就觉得他是帅的，只是他不是我的菜而已。
没有，我以前就觉得他是好看干净、可是要到帅到你有怦然心动哇，那一幕打开哇，我有看了三次那一幕
我是觉得很讶异的是可能就是因为赵寅成他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电视剧了，
对，没错，
所以我突然看的时候哇，因为他在最后北韩那一幕我觉得是他那个眼神、那个利落感跟那个就是急迫感的那个眼神真的演得很好，然后当然导演也用很夸张的去拍他，比如
真的很夸张，
比如说就是让他从就是连是仰视他嘛，他就是这样躺在天花板里面开始打，我心里想说哇
那个 slow motion 你忍不住要配乐，而且我在看那一幕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像那个骇客
对啊，
就是一个帅，
他真的就是用电影规格在拍这一部剧、
我觉得是哦，我觉得是，而且我猜想那一幕应该拍很久吧，
应该拍很久啊，应该拍很久，因为其实导演在接受访问也讲，他在拍这个过程中，他就一直在想说，他也一直在想到底好莱坞怎么拍这个东西、然后你要怎么把它拍的又帅又不呆，因为其实老实说啊，这种搞不好都很像搞笑片，
对啊，
搞不好就很像搞笑片啊，所以我会觉得真的确实很考验导演的功力，
而且你要想想看，他们很多是在绿幕拍的哦，他们那个场景都是后来 CG 出来的，就是如果你看幕、
对耶，
你看幕后花絮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旁边就是绿幕嘛，所以其实你要发挥对你的想象力要很足
够，我觉得也很考验赵寅成的眼功哎、他演得很好哎、
所以我才说、
我说他又帅又厉害
大家赶快挽救
应该是说大家对于这部戏可能真的是有认同那个角色啦，大家就很努力一起把那个作品制作出来、不过我也因为看了这一部 Moving 之后，其实哇塞，韩国真的已经又走到一个原本已经很远了，现在又更远了，因为其实说实在话要拍这种就是超能力剧啊，你要真的是要很大的功力，因为包含你整个产业的技术是要够成熟的，可是韩剧就这个也拍得出啊，我觉得某个场好像就证明了他们又上了一个台阶了，虽然我也不知道下一部这种戏会不会大成功，可是我觉得至少已经很能说服我了。
我觉得毕竟 movie 可是拯救了就是迪士尼韩国部门了，因为之前就说要解散了。
真的吗？
然后没有，那时候是谣传，因为就是因为
说办公室中断运作了。
对，那时候有那样子的传言出来，然后因为 movie 大红了以后，就是那个他们就韩国的执行长大家说没有这回事，我们会继续营运下去，我们要拍第二季。
哎、欸，所以 movie 要有第二季吗？
就是他们大家现在当然会志得意满，说我们当然要拍第二季啊什么，可是哪有那么简单？
这部拍第二季。因为这一部光第一季的剧本啊，听说就前后搞了四年才定稿，
嗯，
然后拍摄一年多，戏剧也一
年
多，
对，
哇，
所以其实
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这一群演员们是不是有那个体力？还有，
应该第二季应该就我觉得会换演员，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整个制作过程，当然现在因为成绩好嘛，所以大家都开始讲一些大话。真的，sorry，
讲是大话，人家可是韩国。
对对对，就是他们就当然充满信心啊。可是第二季到底就是哪时候才可以生出来？会不会像信号二一样，always 在
挂在空中？
对，就是闻楼梯响，我就不晓得了。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整个水准啊，你们刚刚有跟我分享说在那个地下水道拍的那个
拍了四天，
对，你说拍了四天，我觉得那一幕也非常令人感动，就是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身为父亲的角色，一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那另外一个是为了救自己的小孩，这然后两个人在地下水道相遇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那一幕也好动人哦。
对啊，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打着死去活来，然后看到小孩有一个就是都不是他们的小孩，是另外一个小孩需要被拯救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眼神一对到，他们就懂，对，就懂的哎、欸嗯，就是我会觉得说哇，他们的那个其实就是他们的那种怜悯之心，或者是他们觉得要救人那个心是相同的。我觉得就是那一幕给人家的震撼感也很大。
然后相较于他们两个的温柔，在楼上那个老板就很讨人厌。
对。
其实这一部蛮常去把那种在位主事者的冷漠跟下面这一群在卖命的人的温暖感、嗯、我觉得一直在对比这件事情，尤其我觉得编剧在写北韩的时候啊，我觉得又把那个对峙感又写到很高。其实老实说，我们刚开始在看北韩的时候想说啊，我们就知道又来了，又要把北韩那群定成坏蛋了，反正每次南韩的电视剧连南朝鲜都这样子写我们。可是其实你会看到后面说哎，你会很发现很讶异是哎，江朝他并没有把北韩的人写到这么的坏，而且甚至有人批评啊，但我很喜欢的是因为我喜欢江朝把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写得很清楚，所以他也把北韩的这群人为什么也会成为异能者，然后他们是怎么被迫成为异能者，然后他们之后的影响，我尤其是北韩那一趴，我整个看完我会突然觉得我也好心疼北韩那一群人。
我自己很喜欢欸，就是他不会觉得，就是他不会那么的片面去说一件事情、嗯、他是很饱满的去说每一个人的故事，
因为像那连班导的故事我都觉得其实也拍得出来，我觉得也
很好。他就是那个没有超能力的人，我觉得他们在里面都安排了一些其实没有超能力的人，但他们还是很奋不顾身的去救人、啊、
拿那个枪还是硬要去救
对
救学生，
不大会用枪的班导
对啊，
他也是那个人家也是那个特战出身的、啊、
他只是特战出身。可是你刚刚讲那个整个人物角色立体化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是这部剧让我最佩服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哎，王喵你之前说你是爱书人，其实我们如果要看小说、嗯、你就会发现要把一个人物写的立体，然后每个人之间要有关联，然后我记得之前蘑菇也有说过其实群戏最难写，对不 对
、啊、
我觉得这部剧我在看的时候我有想到那种群戏的感觉，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角色，每一个人都要有故事，然后每一个人看完之后都要对某一个角色投以某一种认知，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们在这里面做到了耶。
而且江朝很厉害是他也可以用很长篇幅去说一个故事，也可以用很短篇幅说一个故事，比如说像那个拍蚊子的人，
嗯，
其实他的从头到尾故事很短、欸嗯嗯嗯、可是
对对对，
看完其实那个后遗症好大，我想说哇好有后运哦，包含他最后壮烈牺牲的时候，我想说怎么办，我好替他好难过，可是他明明对我来讲好像是坏人、欸、
对，因为他就说就是雪花好漂亮，然后一定因为他长期住在那个洞穴里面，所以他一定是没有看过的，然后他终于有 机会看到雪花的样子，但 那已经是他最后一眼了。然后他又跟他的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大块头就是永德说你一定要活下来，然后那个之中间的感觉，然后永德就哭着就是真的就
在那个电线杆旁边，
对，然后他就想说他要活下来，他就不能待在那边，所以他就逃走了，他就想说那我要在南韩活下来，然后他就在那里迷路了，然后就在电线杆，然后想到他自己，然后想到就是牺牲的这些队友们，然后就大哭，然后就整个连起来串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就是一切都不是片段的，他是在讲一个很饱满的故事。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会很喜欢，或者是我会再去看一次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他们在，因为你会发觉说原来就是在那个林在熙关在那个洞穴里面的时候，他想死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他说你要活下来，要撑下去，那个人是金
斗直，
对，是斗直啊，是关在另外一侧的斗直啊。
我觉得这一趴一定很多人没有 get 到，你相不相信？
可是有，就是还是有人 get 到，因为那个新闻都有写，
喂，
说你没有发现的十个小彩蛋，
你不觉得斗直关了15年之后、
怎么还那么帅？
不可思议的帅，
我的重点都怪怪的。
对啊，就是哎、那个美贤都老了，然后他还是那么帅，怎么
没有啊？他太太明明一边炸猪排，还可以皮肤保持这么好，是怎么回事？
哪有？他有雀斑，他有花斑啊！
他那个脸上的妆是故意化成那样的
吗？对啊，对啊，还是要一点老妆啊。因为他的年纪没有到。 对
不过我刚刚想要呼应你刚刚讲，就是那些北韩的每一个个体，其实他们里面也都蕴含着亲情的故事、像那个躲在洞穴里面，他其实是跟他妈妈躲在洞穴里嘛，他之前有其他被关那边27年，
然后那跟家人吧，
家人、然后后来家人就过，
对，然后那个是飞起来的那个异能者嘛，还是另外一个，他说他期待他小孩即将出生什么
的，飞起来
的
那一个，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或是我们以为的我们的敌人，其实都是每一个家最珍贵的孩子，或者是他即将成为别人的爸妈，这件事情真的满满的家庭剧啦，各位
异类的家庭剧。因为其实甚至包含他们被逼迫跳下去的时候，其实连那个就是我觉得朴熙俊嘛，也很帅，然后他掉了一滴眼泪，就是他也很不舍得，可是他们就是被国家勒索的一批人啊，然后那些人努力的爬起来，努力活下来，他们讲的第一句话也是我们只是为了想要活下来而已，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然后国家威胁他们永远就是你要想看你的家人啊，
对，这真的很可恶耶、
我心又想说哇，南北韩都这样讲，然后
应该全世界都一样
对啦，可是就是这部戏是南北韩都这样讲，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天哪，我们真的是人活到现在一辈子都要被情绪勒索，小智被朋友情绪勒索，主管情绪勒索，爸妈情绪勒索，你还用国家来勒索我，好啦，有点
这有点太远了，
拿你最柔软的那一块家人来勒索我们。
对、
所以我觉得整个剧真的都是在谈你跟家的关系。
看这部戏如果你的重点你也放在就是跟家庭关系的诠释，你就会觉得这部戏是真的讲的含义很深。可是如果你真的只是单纯用超能力，用那种很威能的方式来看，你会想说哎，怎么最后没有像那个，怎么没有这样达到一个激情到一个不行啊，我怎么北韩都自己解散回家的话，你就会，当然我觉得就会有落差啦。可是我觉得北韩那一群人就是也是很明显是他们也不是故意要成为坏人，他们就只是有任务在身，而且最后真的是，
而且是北韩人变掉了自己的北韩人，
对，
而且我觉得变掉的方式很棒，
很有创意耶。
对啊，
对，我想说，
因为我没有想到原来炸掉那个手臂，后来就是有了这样的作用，
变机关手。
对，所以我觉得至少在那个这样子的安排桥段下是有巧思的，就是你在想说，就是难道是上位者就是 always 就是可以作威作福？但没有，他还是变掉，虽然说当然就是上位者就是这样嘛，就是有一个人下来，然后另外一个一定就补上去、一样就是做坏事的就是威能，就是上位者 always 有人嘛，是不一样，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他们那些就是整体的观念跟这群就是平凡的人，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平凡的人，就是也不要说他们是怪物，他们是必要的时候他们才会真的为了爱守护自己的家人才会变成怪物，他们是其实就在讲这一群人的故事而已。
尤其我想到那个赵寅成那时候在种苹果的时候又乖乖走回家在苹果树间走来走去，不是用飞的短一短一短，就是你就知道他真的愿意为他的家庭
放下他的能力，
真的真的、所以对赵寅成帅好
干嘛有一种就是亡羊补
牢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一到七集也很好看，我那时候当然就会决定说我一定要看下去，但是真的是第七集八九就是开始在讲就是金斗子跟美贤的故事的时候，真的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大人的故事特别好看，有一种醒过来的感觉。我觉得大人的故事真的让很多开始炸开来，然后让大家说赶快进来看哦，就是小孩的故事他们比小孩的故事还要好看。然后接下来再是那个就是九龙埔就是炸鸡店老板的故事，哇，那又立刻又攀上一个高峰，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如果以股价来说就是一直往上跌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在那个故事的编排跟堆叠上面让大家就是觉得哇就是越来越好看，而且就会开始在好奇每一个人，因为你就会好奇说哇李才满就是那个怪力金城钧饰演那个角色，
我觉得他是史上最强，我觉得他是他里面的人最
对，就是大家开始好奇他们之间角色到底背后是什么故事啊。我觉得他就是用这样子勾人的方式可能以前比较少见，因为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一开始就要勾人，但他没有，他是先把小孩子的故事放出来，我觉得他的那个编排方式也让我觉得就是很棒。
所以其实我很喜欢江草这次的剧本，就是老实说他绝对不是那种正规性的剧本的写法，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因为毕竟他也是原作嘛，然后可能因为他是原作来写剧本，他在加角色比如加 Frank 的时候或是加那个皮卡丘世界的时候大家知道我在讲谁，就是车太炫的那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你都他都会他没有隔阂感，然后他写剧本其实你老实说一般这样子写剧本会被骂啦，就是因为他等于就是两集就是一个很独立的故事在运作，可是其实因为就很有新鲜感，然后他又可以把大人的故事写的就是爱到死去活来，然后你可以理解他们之间的羁绊是什么，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就是炸鸡店老板就算太太死了之后他还是很努力的把他女儿养大，然后美贤也很努力的炸猪排想办法让凤西变得胖胖墩墩的样子，就是也要努力的让他们小孩都活得很好，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看了都会觉得很感动。
然后我自己还有想到一个点，就是如果大家很好奇你，因为你刚刚讲他那一波一波一波的上去，我那时候看到第二 part 的时候还没有感觉，看到第三 part 就是大人跟小孩开始汇合，然后北韩人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我真心要说，因为我是看武侠小说长大，他其实真的是武侠小说的写法，
对啊，
就是
对他是
对对，就是下一代先在森林里面，然后在江湖道上有什么相遇，然后啊，原来你就是那个谁小孩，想当年我跟你爸怎么怎么怎么，就完全就是武侠小说，所以我那时候就好奇去找这个作者，所以原来他应该也是武侠小说控，
对，他是武侠小说控
吧，因为毕竟他都让那个炸鸡店老板看了那么多武侠小说，
真的，因为我自己是武侠小说控，所以我看到那一 part 真的超有感觉的，
所以对啊，所以他自己会说他觉得他才会想说我要讲一个故事，他很愿意去堆叠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他去觉得说我们要有耐心去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可能不是一般传统的编剧就是上课程能够教给他们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是他自己的涵养吼，真的很厉害。
而且武侠小说都是有那种弱小的人然后遇到很强大的人，然后他就会慢慢打打打打，他就会升级，然后就会觉醒。我觉得那个最后那个体育馆的那一 part 也是就看到两个，那两个小，因为凤西跟喜秀两个人，就是明明就是很没有、很不能够打仗的人，然后硬要在那
两个人就冲啊，
我觉得好可爱，
很可爱。就是你会知道说你可能会被打趴，但他们还是很愿意去冲啊的那一种感觉。
他就一起精神喊话，
对啊，
而且有一幕他不是叫他先飞走吗？我那时候想说，Hello， 你不会把他带走吗？为什么叫他自己跑回去学校？
因为凤西还不太会飞，
对，而且更好。就是我好笑的事情是说，听就是他当然就是剧里面的剧情就是他不太会飞，然后他要赶快回去救妈妈，那所以当然他先走，他就是那个后道就好了嘛，喜秀后道就好。但是听说在漫画的时候，就是有给喜秀加台词，就是你怎么就一个人飞走，不把我带走？
是不是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Hello， 你怎么就先走了呢？
但是这个有呈现在漫画里。
想当年他爸爸可是有带他妈妈飞上天的，这样。
对，
是看凤西他后来去救他飞他妈妈过程当中啊，他也努力的尝试各种飞的方法。 就是手要举起来呀、啊，这样怎样，我觉得也很可爱。
那个真的很可爱，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看到那一段我其实真的还蛮感动，就是其实所有的超能力啊其实还是要靠练习跟累积啦，它不会一瞬间、嗯、就是可能上天给你某些礼物，可是你真的可以做到好，那要像他爸爸说的一样，要
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
是的是的，对对对，他爸爸不是有说吗，他说好好的飞其实是好好的降落、嗯、这一句应该是我觉得这个整个剧最打到我的耶。
哦，真的，这一
就是好好的飞其实是好好的降落，因为我们本来以为飞是要掌握技巧，掌握自己身体啊、嗯、掌握
风
向，哎，对对对对，没想到他爸爸说是降落。其实这句话我真的想好久，所以再一次造你成帅好
我觉得他真的是飞的也帅，然后我觉得他在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真的很勾人，就是其实话
回来这一趴南山猪排店故事
那时候那阵子超想吃猪排的，
到现在还没吃到炸猪排我好想吃
对，而且他们的那个猪排跟日式猪排不一样，
是打薄的那一种，
对他们是打薄的那一种。然后
像我们去首尔吃，我们去南山吃，听说南山炸猪排真的是有名、就是
嗯、真的有南山炸猪排、啊、
真的、
啊、
真的、啊
哦、真的、哦、
真的真的，而且听说那一家店因为这样子，又因为那一家店原本就是名店就很红了，
OK，
但是听说
是在南山南车那边、嗯、
对对，然后因为这部剧听说生意又更
好、哦、
多了很多外国观光客。
那蘑菇那一趴要 repeat 三遍、
okay、
所以要带我去
觉得这部其实他连配乐我也都觉得做得很到位，都会有那种帮助剧情就更升温的感觉。然后我也好喜欢他每一个的片头，他的片头很不制式，他都会在很多他想要呈现
的
地方突然出现 moving 这样，
对对对，
然后再出现他们那一次的标题，
对、啊、
我后来都觉得怎么看都很享受，
很好看，而且你就会期待说他前面要先把什么事情交代完，然后后面再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嗯、真的有很像那种就是每一个人缓缓的故事出现在你面前的感觉。然后我真的觉得看完这个剧之后你会觉得我好像跟每个人都很熟耶、欸、
尤其我是因为回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凤熙吧，因为其实我之前虽然有他，其实之前 Run On 他有演过，可是那个角色我还记得那个角色，可是没有那么印象深刻。然后我觉得他在这边，然后虽然他增胖了30公斤，
我觉得好佩服他、哦、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很值得很值得，因为他那个
他的爸爸是赵寅成，他妈妈是韩孝周胖30公斤算什么
我觉得
他现在瘦回来了、
嗯、
对对，但我觉得那就孩子们跟编剧的互动也很可爱。听说就是爸爸就很想要，因为他也是本身是爸爸的角色嘛，江潮就是可能小孩也差不多这样，然后他就会说以年龄来说啦，然后江潮现在48岁，就是然后小朋友这样，反正总之他就是想跟年轻人打好关系啊什么，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就是卡卡欧的群组什么，然后我听说有一次见面的时候小朋友最爱问的就是你的 MBTI 是什么，然后他没有做嘛，就是大人们不知道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说好，那他要那个就是
他做一下 MBTI、
对对对，他就想说那我下一次就是孩子们在问我的时候我就要跟他说我的 MBTI 是多，然后小孩再也不问了
完了，错失那个对话良机
没错，然后他就说凤熙很可爱，就是那个李正很可爱，就是每一次就是见面的时候就会跟他说你看我已经就是有吃胖胖的就是看看我的肚子然后江潮就会说江潮就在心中想说你的肚子有我胖吗，因为就是江潮就是也是一个大块头
可是我觉得他我本来以为他的胖是假胖欸，可是我后来因为看了前面两集、
啊、是真胖啊，
因为我通常就是去看剧之前不会先去网络上、哦、一定要保持新鲜感，然后看了两集之后我是很纳闷说哇韩国现在 CG 也做得太厉害，怎么可以把一个人的胖做得这么真实后来发现他是胖30公斤这件事情我真的好佩服他们那个演员的敬业精神，嗯，真的不容易。
因为其实这部戏我觉得确实有看到很多演员敬业精神，因为其实包含像柳成龙啊，虽然我相信也有替身啊，可是其实还是会很辛苦，然后里面那种父职辈的就是爸爸妈妈们的那一种武打戏其实也都很累耶，就是都是实打实的在打、
啊、
在打这些东西。
因为那个你可以看到李才满跟他儿子就是强勋他们俩
在学校那幕，
对，就是他们的幕后花絮照片就两个人合照没有干净的，就是哇永远都是那个灰头土脸样，然后上鞋啊，就是都是特效妆，然后你而且那个因为柳成龙他都有他自己的那个 IG 嘛，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带着那种血的妆然后灰头土脸妆在吃饭，就是中场休息时间在吃饭或做任何事情，也就是让他们其实长期间就是非常的辛苦在拍戏的过程中。
我们要不要来聊一下李才满那个角色、啊、 我一看到他出场是背着那个超级多的箱子在菜市场跑来跑去，然后那个憨憨的样子，我就想说天哪，他该不会设定出一个就是有点好客型，就是绿巨人好客那样的角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导演就是这个编剧真的很厉害，他刻意让每一个人的异能跟他真实的生活样貌，然后跟他本来天生的特质，然后可是你会发现一个有这么强大能力的人，可是在那个所谓高官的眼中却他是什么形容，他说有智能障碍，还有什么语言表达障碍之类的，这样。然后但是他的天赋的这件事情他们就没有看在眼里，我那时候心里面有一种啊，还好你没有看上他。
嗯，我自己很喜欢他们的异能者有分能不能进去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可以做出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异能者，但是他们也不会只会不会只放在精英，他们所谓精英的部分，我觉得他带出了李蔡满，就是他其实他没有进去那个里面，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故事，我自己很喜欢。
而且我觉得他太太对他充满了爱这件事情其实也很令人感动，可能我们一般都比较记得炸鸡店的那个老板老板娘，可是我觉得李蔡满的太太在这故事当中就是有一幕他跟他说你回家陪小孩，然后抗议这件事情就交给他，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积极在对抗所谓上面的人这件事情，其实各自还是在 各自的岗位上努力，这件事情真的很感动。然后我看到他为了去救他太太那边短一短一短跳来跳去，然后冲上那个车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该不会下一幕就是要受到攻击的什么就又是他，然后你几乎就可以想象他后续会有的悲惨结局。可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安排这么一个角色，就只是炸鸡店老板或者是赵寅成，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剧有点无聊。
就算是异人者，他们还是有形形色色的异人者，然后大家也是会有很无可奈何的地方，然后也有就是你不是有超能力你就好像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
没错没错，
我觉得好像有时候超能力反而是一种麻烦，其实在这部戏给我的感觉是这样，你反而什么都不懂，你好像还可以比较开
开
心
心
一点。
你说麻烦就回到那个片头被杀掉那几个人，他们也都是异能者，
对，
可是他们在死之前都有努力想要保护自己的小孩。
嗯，
对，那时候我想说喂真的是亲情剧耶但是我其实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被杀掉，我期待第二季可以给我解答。
因为是可恶的美国，
可恶的美国帝国，
美帝
对，可恶的美帝，
邪恶的美帝，
对，因为他们不能让韩国强大，
是因为这样的概念。因为我看起来像是那样，
因为我之前看是说，因为南韩执行任务的时候都要经过美国同意，所以这些执行任务的人就知道美国的秘密，因为就是美国同意去他们执行任务嘛，所以美国要把他这些人干掉，因为他们知道太多秘密了，所以他们就是一一的干掉。这是我这两天回头看的时候，那个敏就是让人家很讨厌的那个敏次长有说这句话。
可是他们有的感觉没有去执行美国任务啊，
就是、
比如说韩孝周也没有啊，李美贤也没有，没有，因为哦，可能也是啦。可是因为我也会觉得好像就是他也不想
让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站
对对我的我因为有可能就是这是敏次长的借口或者是他的理由，但是我不知道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就是美国人要就是派一个人来杀掉他们。
而且最后一个大魔头出现，我就一直觉得一定会有第二季，就是那个最后一幕有一个他的同学突然变成大老板站在那个南海的那个老板面前，我想说
不老的秘密，
对
不老的能力，
对，为什么会这样？他是不老的能力吗？
对，
他
是
不
老
的
能
力。
哎，我漏掉了什么？没看到这一集，
是不是？
没有，没有，他就是因为他就是他也可以变，就是他是少女嘛，
哦，
所以他是长生，就是他的脸是都不会变老的嘛，所以就是所谓是不老的能力。
哦，了解。但我期待他在后续如果有第二季，如果变成某一种大魔王这样，
他应该是，我觉得他应该是。
我觉得其实整部戏后面都还蛮多梗的啦，可是我自己是属于那种，反正你有第一季你有第二季也好，没有也没关系，因为其实我觉得第一季大部分故事算是对我来讲都收得还算圆满。
我也觉得，而且我真的你知道我后来看了这个剧之后有一个不好的经验，我就有一阵子超想喝调和三合一咖啡
应该是在看
因为他们两个不是一直在那个饮料机前面喝咖啡相遇吗？
你以为你是李美贤吗？
然后我那一阵子呢在办公室就会自己买那个三合一，哦，真的太不好喝，太甜。可是你知道只要再过一个礼拜又看到他们两个又喝咖啡就但我觉得那个喝咖啡那段真的也好好看哦，而且那个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拜托我一定有监视器好不好，想也知道
真的有，
对
啊，后来真的有，
我们是不是看剧看太多
就是江草真的很会写这种暧昧，
而且对对、嗯、那个暧昧就发生在那个昏暗的贩卖机的灯光前，总之就是每一段这个暧昧都好好看，而且那两个小朋友的暧昧也很好看
就是突然凤西最后的告白很可爱啊，
对对对对对，
你受伤我会伤心
的，我那么喜欢你
但是你记得吗，刚开始是他妈妈暗示他说，
对，
那
哪有女生待这么晚，
他喜欢你啦这样
我觉得他们那个母子的互动也超可爱的，
对，不过我那时候看他妈妈不让他飞，其实我还蛮可以理解妈妈的心情、欸、只是也会替那个小胖孩觉得啊，好可惜、哦、他不能飞起来这样，但我觉得天下父母心真的会担心，而且他才刚从那个可怕的追杀逃出来，他一定想说如果让我的小孩很安定都不要被发现，其实他怎么样不飞就怎么样不飞应该是最好的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在描写妈妈的心情爸爸的心情真的不是只有互动，还有那个隐藏很多细细的关心啊担心那些真的很好看，
那段的教养很就是虽然我没有当妈妈啦，但是我会觉得那一段在教养部分应该也蛮值得深思的，因为有点扯太远啦，可是我会觉得比如说像最近中国有一个好像天才的
啊，天才，有一个什么十几岁的
天才的，然后他其实现在反而变成是啃老族，因为他爸爸妈妈就不让他去发挥，不让他出国留学什么的，那我突然就会觉得说对啊，就是你有这么好的能力，可是爸妈可能基于很多理由他就是把你留在身边不让你发挥，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像美贤那可能是遇到什么生死危机，可是确实有很多爸妈就是把小孩绑在身边不愿意让他们飞出去，所以我说看那一段的时候我也会在想说对，我身边有遇过好几个状况，就是爸妈都绑在身边反而让那个小孩不是好事，
对啊，而且回过头来看那个谁那个李才满，我其实他一直在想、李才满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跟他一样有这些特异功能呢、欸？
知道啊，
他知道，因为他在那个下水道回来的时候，然后因为他爸爸不是要就是理财嘛要被抓走，然后就是他的儿子就是发
挥警卫轰出去
啊，我想起来了、对对对，所以他应该就知道，
所以闵次长才知道原来能力可以
遗传的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然后
他去那一幕，
对，然后所以就是九龙埔才连夜的把孩子就是带走，就离开了他们啊，因为他怕他的就是闵次长
被发现，
对，被发现，所以他就赶快，所以所有人全部都离开，然后隐藏自己孩子的能力，就是这个原因。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只是我在想那个李才满跟他儿子的关系，就是三个异能者小孩的那个互动，我觉得其实也很好看。
对，
我本来一直以为那个另外一个小男生也会有特异功能。但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就是
就对，还是有普通人
躲在教室的那个部分，那我觉得还好，那个普通人进来就增加那个故事的悬疑感，这点还蛮好看的，总之就是好看，就这样。
而且我觉得强勋虽然他就是他的那个发挥的功就比较小一点，但是我觉得最让人家心酸的事情是大家都躲着那个国安部的时候，是他进去然后就跟闵次长说，那如果加入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我爸爸对的那个就是的经验的那个前科记录全部都销毁，就是你会觉得他虽然就是他们两个都拙于言语，就是
被国家勒索，
对，然后但是他但他就愿意但他就愿意说就是我愿意投身于国家，那你就帮我，就是你就让我的爸爸就是可以得到自由，就是你会觉得说哇，就是他们之间父子的羁绊其实跟其他的都一样，
对，都一样。而且 我突然想到你刚刚说那个外挂皮卡丘，
对，
我其实对这个角色从头到尾都很好奇，所以他原来是漫画里面没有的角色吗？
对，他是原
创，他跟 Frank 一样都没有的，
难怪我想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很可爱的角色但我觉得他真的缓和了，
他真的缓和，而且他充电然后再发电要好久哦然后发电完一次就要躺在那边躺很久，
可他发的那次很可怕好不好
那个人手就断了这样，
对啊，所以他那个整个都是有连起来的
反正就是对，我觉得那个部分应该是如果是他家，那我就还蛮可以理解在整个剧里面的结构啦，不过本来以为他应该要开公车去撞死某些人才对这样，
但没有，有些人就笑说最大的 bug 就是他都这样子冲撞公车但他没有被 fire 掉就是
对啊，然后只是说因为电瓶坏掉，这什么逻辑
没有没有，我觉得最后一定是国安部就是那个出来摆平因为不可以让所有事情曝光
所以难道国安部也知道他是闪电侠了吗？因为他应该他身份应该没有曝光吧，
应该
有他也是曾经被训练啊，但是
对啊，只
是
说他只是被逼等啊，因为他体能不好，
好啊，
然后就说哎、你就往异能发展
所以、我想起来了，他叫往异能发展
变成闪电侠，
没错，
反正就里面还有这种幽默，
可以再去看一次对不对，
对，就是我本来以为我都记得，是是，但我你现在讲我想起来，他们老师跟他说你还是往艺能界，那一幕我有笑出来就是他心里面想说老师我现在已经在艺能界了这样
我觉得其实整个 ending 我觉得江潮也算是，你要说他收的很俗套我觉得是，可是我会觉得至少我也感谢他把他收的这么的完美，是一个好 ending， 因为
happy ending，
对，因为如果他不是 happy ending 的话，我觉得大家又会在那边挨饿很久。
你怎么可以不让赵寅成回家？
对啊，
一定要让他回家，而且一定要帅帅的飞下来，
而且还有那个紫色的屋顶，
一定要，那个屋顶根本就是 CG 做出来的吧？嗯、
对对对，
大家只是大家心里 murmur 说你镜头不能再拉近一点，
不行，因为这样要让大家流口水再回来看之后这样。
而且听说赵寅成说，因为他要制造跟他儿子的那个疏离感，所以他真的都跟就是饰演。凤溪的李正和保持距离耶、欸、所以他就说哦，我的戏就是终于演完了嘛，我终于可以找他吃饭了
啊，嗯，这么入戏哦、嗯、
他们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就是
会用这种方式，
对，来保持，
免得在电视机前面不小心那个情感，嗯，不像就是情感太亲密反而不是真的，
对，
因为像韩孝周也说、嗯、他第一次就让那个李正和说，那你第一次见面你就叫我妈妈吧，其实他们两个也差不到多少，
对啊，没有差、
哦、对啊，
好有趣哦，
对对对，
就是要培养那个感情啊、
嗯、哦，不过我自己还蛮喜欢那个结局的，我觉得从炸鸡店到赵寅成，然后到理财满家，然后到北韩人的故事，然后到最后他们还收养一个北韩
九龙埔，
对我真的觉得很可爱很可爱，而且哦，最后那个小男生是飞来飞去救人，嗯，我觉得 happy ending 很赞啊，
而且他穿着那个
黄色的雨衣，
我觉得那个黄色雨衣真的该拿出来卖耶那是超可爱的，
对，而且我在想说那是什么逻辑，但不过不管，想不通，但很可爱这样，
可是有可能那个黄色雨衣就是要让那个喜秀知道啊，
啊，对，因为喜秀在穿黄色雨衣、嗯、对不对、嗯哦，有欸，
他们的爱
哦，有浪漫
浪漫
突然在想，因为他们最后不是凤溪他们搬家嘛，然后不是、嗯、然后就有人问说为什么要搬家，然后我看到 PTT 有人留言很好笑，因为这部戏叫 Moving 然后我突然想说哎、欸，对耶，好酷好酷结局哦，
你为什么要搬家，对耶、嗯、
我觉得是因为妈妈觉得她不想要让凤溪的能力被发现，因为已经被发现了嘛、嗯、所以连夜就离开，
对，我觉得她还是想要
躲离开市中心事情的发生的地点这样子，嗯，他也扣回这部剧的结局
movie
我突然觉得那个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是大笑，谢谢这位 PTT 的网友
好像有那个道理不过我觉得搬家是好啦，重新的开始，嗯，对，
这样赵寅成还是可以
降落
我那个紫色也是太好笑了，就是怎么可以把屋顶漆得这么紫
那一看就是电脑动画做的这样
好啊，我觉得 movie 我们就这样拉里拉扎跟大家聊一下，反正重点第一个就是炸鸡店老板也很帅，
请大家那一段可以好好感受一下
对 对金斗子也很帅，然后我觉得这一部对我们来讲就是家庭电视剧
等一下你确定下这个结论 Disney Plus 人不会来打电话给你抗议吗？
可是我觉得韩剧吼本身的强项就是写家庭剧了，
那个情感的部分，然后那个酝酿在心里的部分真的好细腻哦，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细腻的人，你听完我们这一集爆雷，你不如再回头多看一点好了，
韩剧本身它的核心就一直还是家庭剧跟国家认同，所以我其实觉得说如果不是那种很喜欢看这种很情感很纠葛的戏，你真的你在看韩剧都会有一点比较难入戏，可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像我们就是很喜欢看这种很有情感意义的戏，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一部戏是真的我觉得有把那种家庭电视剧或者是对啦超能力者，我觉得它有拉到另外一个新的一个眼界，让我们有看到、哎、原来其实你也是可以这样子操作的，
对，而且我们真的知道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富爸爸叫 Disney Plus 这样
我们也知道很久了好吗，
但是富爸爸总算交出好作品了
对，我觉得是他终于交出一个比较亮眼的作品大家愿意就是付费收看，
其实我觉得这部戏跟 Disney Plus 也算是一脉相传啦、
啊、
因为毕竟他们是有漫威的人，
对啊，
有那些故事的人，所以这部戏放在 Disney Plus 其实也是
刚刚好，
对啊、嗯嗯、只是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要不然也可以拍个电影啊，也不用真的一定要坚持继续拍电视剧，
他们应该有很多计划了，
反正就是、嗯、我们就是慢慢等嘛，反正信号2都还没出来嘛，所以也不用太担心这一件事情
信号2躺着也中枪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可以等赵寅成的偶然成为社长三。
对啊，真的吗？
对，他要出来了。
对，十月的时候、
偶然成为社长一个真的很好看呢、欸。其实我以前不看韩综，快速讲完，后来被你们推坑之后，我的妈呀，再也回不了头了呢，怎么办？好好看，对，
但你还是没看罗 PD 的。
哎、欸、有，我后来回头去看啦，然后我就觉得啊，我们下次来聊综艺，就是我觉得韩国综艺最近给我很多那种棒棒棒的感觉、哦、
好，
对，好，下次再聊。
我带培瑜进入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如果你也喜欢 Moving 艺人的话呢，也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蘑菇食堂来留言，告诉我们你喜欢哪个角色，你是不是很喜欢金斗子那个拉下红布帘的那一幕。好、哦、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
拜。